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欧加紧应对东欧紧张局势，白宫说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美国众议院推出2022年美国竞争法，抗衡中国。
拜登政府今天正式撤销私人企业疫苗强制令。
由于疫情和通胀，IMF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众议院周二晚间推出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揽子法案的文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把这个简称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法案称作是一项大胆的立法。拜登总统随后发表声明，称这个法案将是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将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这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和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此外，加强与台湾关系，抗击中国虚假信息和内容审查。该法案还授权向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提供5亿美元，用于已有的和新的项目，来支持当地媒体，建立独立媒体，打击中国境内外的虚假信息，投资颠覆审查制度的技术，以及评估和监督这些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周二表示，下一个引起世界关注的 COVID-19 变种将比 Omicron 更具传染性，但科学家需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是它是否会更加致命。虽然 Omicron 的毒性似乎不如以前的病毒株，但庞大的病例数量正在让全球医疗体系承受压力。世界卫生组织技术部的负责人说，下一个令人担忧的变体将更适于传播，意思是说它会更容易传播，因为它必须超越目前正在传播的东西。他同时指出，人们应该注意安全措施。更重要的是，中共病毒的下一代也可能会更多地逃避疫苗的保护，使现有的疫苗效果更差。世卫组织紧急计划主任麦克瑞安说，在病毒形成一种模式之前，它会继续演化。他说，问题在于 COVID-19 是不可预测的。
路透社周二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由于无法忍受中共极端的防疫政策，美国国务院正准备批准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和家属离开。消息人士说，疫情期间，使馆领导层未能从中共当局处获得美国外交官待遇的适当保证，而且美国政府无法帮助外交官和家属免受中共当局实施的侵入式疫情控制措施。美国驻华大使馆周一向华盛顿发出了正式撤离的请求。据大使馆内部的调查显示，多达25%的工作人员和家人选择尽快离开中国。消息人士说，对外交官居家隔离应该是基本要求，到中国的发热门诊和医院就医应该是自愿的。美国政府本应该对这些要求实施报复性措施，但是没有这样做。他还补充说，一些大使馆工作人员对中共政策规定感到不安，比如相关人员被迫到新冠发热门诊就诊，并和孩子分开。
英国贸易救济局周二宣布，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应该取消针对中国钢铁生产商的反倾销制裁。英国贸易救济局是英国脱欧后新成立的贸易机构，将调查从中国进口廉价重钢板是否对英国工业造成了损害，以及如果不再对它征收反倾销进口关税是否会造成损害。英国贸易救济局说，这种钢材通常用于建筑、采矿和测井设备的制造，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造船、桥梁和建筑物的建造。据悉，钢铁关税是从英国加入欧盟以来被纳入英国法律的44项贸易措施之一，这项措施是英国脱离欧盟体系的众多措施之一。英国贸易救济局正在审查这些措施，以确保他们是否仍然适合英国的需要。
美国大学理事会周二发表声明宣布，从2023年起 将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 SAT 考试数据化、数字化新规。美国将从2024年开始过渡到 SAT 数字化形式。新规定将会把考试时间缩短一个小时，考生得知分数的时间也将大大缩短。大学理事会说，之前的笔试将会通过电脑方式进行，电脑考试将会使考试更加安全，并使学生更加难以作弊，因为每个学生都将会得到一份独特的考试。作为变化的一部分，考生将不再使用削尖的二号铅笔，整个数学部分将允许使用计算器。此外，数字化的 SAT 还将缩短考试时间，从目前的三个小时减到两个小时，而且还会使考生在每个问题上有更多的思考时间。考试的阅读段落和现在相比也将缩短，而且每个段落配备一个问题。段落将反映更广泛的主题，代表学生在大学里阅读的作品。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将在几天内得到分数，而过去则需要等几个星期。
拜登总统周二表示，如果俄国入侵乌克兰，他将考虑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直接实施制裁。美国大体上避免对外国领导人实施制裁。拜登说，他近期可能就会调动其中的部分部队，但誓言不会有美军部署在乌克兰。拜登告诉记者，他已经向普京强调，如果他入侵乌克兰将会有后果。一名美国高阶官员周二也警告，美国准备实施将会对俄国造成巨大伤害的制裁，包括高科技出口管制。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8500名美军已经接获命令，随时准备外派部署，一旦北约组织召唤，就可以加入他们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今天正式撤销私营企业疫苗强制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政府近日表示，将投资3160万英镑建造海上浮动风力发电机。这些海上浮动风力发电机将被安装在英国海岸线周围风力最大的地方。跟固定在海底的固定式海上风力发电机不同，这些海上浮动风力发电机将能够漂浮在海上。它的优势是可以安装在更深的水域，还可以比较容易地改变位置，可以被部署在英国海岸线周围风力最高的新地区，进一步提高能源的产出。英国政府说，这笔投资的资金将用于开发相关的新技术，包括海上浮动装置和固定装置、电缆保护系统、监控系统和海上维护系统。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公司准备放弃以400亿美元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安谋。英伟达公司对安谋的这笔收购交易目前正面临着世界各地政府监管机构的密切审查，他们担心这会让英伟达公司在半导体行业形成垄断，给英伟达公司带来不公平的优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上个月以反垄断为由起诉阻止该交易，而英国相关的监管机构也正在调查这笔交易，担心它会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据悉，英伟达公司已经告诉他的合作伙伴，预计这笔收购交易不会最终达成。目前拥有安谋公司的日本软银公司正在加紧准备让安谋公司上市，以避免被英伟达公司收购。受此消息影响，英伟达公司的股价在25号早盘交易中下跌了近5%。
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公司将和韩国 LG 公司共同投资21亿美元，在美国建立一家新的电池厂，生产供电动汽车使用的电池。通用汽车和 LG 公司将分别提供50%的资金。新的电池厂的位置或生产能力还没有得到披露。据悉，这将是通用汽车和 LG 公司共同建立的第三个电池厂，前两个电池厂分别位于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可以生产70几瓦时的电动汽车电池，到2024年可以为大约100万辆电动汽车提供所需的电池，主要的客户是特斯拉公司、大众汽车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逐步升级，美国政府本周已经下令8500名美军提升战备，计划部署欧洲。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昨天表示，尽管西方正在努力化解危机，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仍然一触即发。请听报道。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周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谈到东欧局势时强调，当前的乌俄局势仍然是一触即发，我们无法预测普京总统将做出什么决定，我们仍在进行讨论和外交谈判。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已预测普京最终将决定入侵乌克兰，他周二表示他依然保持这一观点。拜登说俄罗斯军队的姿态没有改变，普萨基则表示拜登总统的评估没有任何变化，这是真实的，一触即发的含义非常强烈。目前俄罗斯已在乌克兰边境陈兵十多万，呈剑拔弩张之势。俄罗斯军方周二称，他们将在俄国南部靠近乌克兰的区域及克里米亚半岛展开军事演习，一共投入约6000名部队，至少60架战机。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这次演习会持续多久。不过莫斯科却坚称没有侵略乌克兰的计划。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近日重申了莫斯科的立场，说这场危机是由美国和北约的行动所推动，而不是俄罗斯的军队集结。他说是美国正在升高情势紧张，我们密切关注美方的行动。虽然美国一般避免对外国领导人实施制裁，但拜登周二放出狠话，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将考虑直接对普京本人进行制裁。他表示，如果普京采取行动，将会有后果。一名白宫高级官员25日也警告说，美国准备实施将对俄国造成包括高科技出口管制的巨大伤害的制裁。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昨天宣布，他将在今天正式撤销对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的 COVID-19 疫苗强制令。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于2021年11月宣布规定，要求超过100名雇员的公司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或进行病毒检测。白宫还要求提供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的医疗保健服务商必须遵守上述规定。OSHA 的检测规定定于2月9号启动。联邦最高法院于1月13号叫停了该行政令。最高院认为，国会没有赋予 OSHA 颁布这一项全国行政令的权利，而 COVID-19 是许多场所都会出现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一种职业性危害。OSHA 于是在1月25号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它将撤销对包括以及超过100名雇员的企业必须接种疫苗或每周接受测试的规定。公告中说，尽管最高院撤销了疫苗接种和测试的紧急临时指令，OSHA 仍继续强烈鼓励员工接种疫苗，以防止 COVID-19 在工作场所带来的持续危险。根据该文件，正式撤销疫苗或测试的规定将于26号在联邦公报上公布。OSHA 承认，在最高院裁决之后，不可能再重拾通过紧急临时标准发出指令的做法。劳工部撤销该规则的决定意味着这项未裁决的法律诉讼将被撤销。此案在最高院裁决之后已被送回辛辛那提的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接受进一步审理。在最高院作出裁决后，劳工部部长马蒂沃尔什表示，他对法院的决定感到失望。虽然劳工部的强制疫苗令被撤销，但有些州和地方仍然有 COVID-19 工作场合的疫苗规定，比如纽约市仍要求强制接种疫苗。目前这些地方的疫苗规定是否会受到进一步的法律挑战有待关注。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25号公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修今年全球成长预测 0.5 个百分点。 COVID-19 确诊数飙升，供应链中断，通胀飙升等因素阻碍经济复苏，中国和美国的成长双双下修，成为拖累全球成长低迷的主要因素。请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其世界经济展望的季度更新中预测，全球经济在2022年将增长 4.4%， 低于一年前预计的 5.9%， 以及去年10月预计的 4.9% 的增长率。全球经济进入2022年，在一个较先前预期更弱的状态。凸显诸如欧米克病毒变异株、市场后续波动等该机构10月预测报告以来经济下滑的意外情况。根据报告， IMF 预料今年美国 GDP 将成长 4%， 比之前的预测低 1.2 个百分点。即使供应链受扰断议题影响经济活动，美联储仍朝向收回货币刺激措施。拜登政府标志性的重建美好未来大规模财政政策原始方案未能在国会通过。 IMF 新预测也剔除了先前预测涵盖此财政刺激的基础情境。另一个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因素的是中国的经济，中国预计增长 4.8%， 较 IMF 前次预估下修多达 0.8 个百分点，主要评估北京疫情清零政策对经济活动扰断，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预测财务压力持续。在世界其他地方， COVID-19 病例仍在激增，加上通胀上升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给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带来压力，尤其是在巴西、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高通胀将持续的时间比预期的更长，但随着2022年供需失衡的消退以及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通胀应在今年晚些时候有所缓解。该组织的报告将2023年增长预测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3.8%。然而他警告说，该估计不包括可能新出现的 COVID 变种、全球疫苗分配情况和医疗保健情况。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多州议会采取行动，限制州长利用疫情扩大权力。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安部警告俄国可能网攻关键基础设施，
美国多州议会采取行动，限制州长借疫情扩大权力，
全球腐败感知指数显示中共贪腐跨越国境，
纽约面临低温寒流，周末可能有风暴来临。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本周国土安全部警告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必须加强网络安全，因为俄罗斯可能很快将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发起攻击。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兵力。国土安全部警告，如果俄罗斯认为美国采取的应对行动对其造成威胁，可能会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据国土安全部发给全国执法人员的一份情报分析，美国政府评估认为，如果俄罗斯认为美国或北约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威胁到其长期国家安全，将会考虑进行网络攻击。周日，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也在推特发文证实，美国再度提供第二批援助。他写道，第二架飞机已经抵达基辅，这些来自盟友美国超过80吨的武器将会强化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批。
25号，正要出访洪都拉斯的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过境洛杉矶，当天上午开始第一场与美国议员的视频通话。赖清德共计会晤了17位国会议员，其中包括联邦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联邦众议院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高野，以及加州亚裔背景的联邦众议员，像台裔的刘云平、华裔的赵美心和韩裔的周应玉都出席了视频会议。来自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匡锡恒会后说， 今天我很荣幸主持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美的第一场会谈。犹他州和台湾有很多交流，这是我在国会期间所一直努力加强推动的。参加会议的联邦众议员欧文斯也在推文中说，很高兴加入匡熙恒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参加的这场具有成效的会谈，以加强美台关系。预计在洛杉矶停留一晚后，赖清德将于26号清晨出发前往洪都拉斯，并在29号再次过境旧金山，预计31号返回台湾。
美国国务院昨天公布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说，新冠病毒疫情加剧了人口贩运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报告介绍中说，今年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全球危机，比如 COVID-19 大流行、气候变化和持续的歧视政策和做法，对那些已经受到其他不公正压迫的个人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他说，这些挑战加重了现有的一些脆弱环节和漏洞，包括人口贩运。布林肯在报告中呼吁其他国家加入美国的行列，改善人口贩运问题。他说，做到这点需要改变那些导致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容易被贩运者利用的有害做法和政策。美国国务院监督和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资深官员和首席副主任约翰斯通说，如果说我们从去年得到了一个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人口贩运在一场大流行病期间是不会停止的。
目前美国接种加强剂的进展缓慢，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推动，但数据显示相当数量的美国人目前对打加强针迟疑未决。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只有 40% 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了加强剂。美国平均每天注射的加强针数量从12月初100万针的峰值骤降到了上周的约49万针。此外，美联社和他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新调查发现，美国人更有可能把初始疫苗接种视为必不可少的，而不是加强针。总的来说，美国的疫苗接种活动进展缓慢。在疫苗接种已经进行了13个多月之后，只有 63% 的美国人，也就是 2.1 亿人，在初始注射中完全接种了疫苗。而一些州的疫苗接种量停滞不前，像怀俄明州、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他们的接种比例一直徘徊在 50% 以下。
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今天晚上曼哈顿和华盛顿的气温将迎来15华氏度的低温，波士顿和费城气温也将分别降至5华氏度和12华氏度。未来的两天，美国东北地区将被寒流所笼罩，直到周四气温会开始上升，并为迎接下一轮冬季风暴做好准备。今年以来，美国东北部城市的降雪量都低于正常水平。气象局信息表明，去年12月1号以来，纽约中央公园的降雪量约为7英寸，比正常降雪量低了 4.2 英寸。费城、波士顿、特伦顿和华盛顿的降雪量也都低于正常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员切纳德对此表示，从本周五到周六，地势较低的沿海地区受到冬季低温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这些影响的程度还不能确定。
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周二宣布，他将竞选第19个任期的众议院职位，但没有说他是否会寻求继续担任民主党的领导职务。此前他曾经表示将在2023年放弃这一职务。这位81岁的加州国会议员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众议长，外界曾经预测他将卸任议员一职，因为他所在的政党可能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佩洛西昨天在一条推文中说，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因此这一次选举至关重要，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民主更重要了，这就是我竞选连任议员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佩洛西是否会寻求继续担任民主党的领导职务。他在2018年大选后史无前例的连任议长时许诺，只在这个职位上坐满两届，将在2022年选举后卸任民主党领袖，以便为新一代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铺平道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多州议会采取行动，限制州长借疫情扩大权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索尼25号刚刚推出了一款售价只有$300的入门级调型音箱 HTS400， 它采用了 2.1 声道设计，支持和 Bravia 智能电视蓝牙连接。在超广域前置环绕音场技术的加持下， HTS400 可以提供模拟环绕声的效果。此外，通过 HDMI 和光纤连接，它还支持杜比数字解码。无线方面， HDS400 支持和索尼 Bravia 智能电视之间的蓝牙 A2DP 连接。索尼 HDS400 将在今年4月份上市，届时它将和$300价位档的 Klipsch Cinema 400和 Pogue Signa S3 等产品展开直接的竞争。
拜登政府已经得出结论，全球半导体短缺将至少持续到今年下半年，这将给包括汽车制造商和消费电子行业在内的一系列美国企业带来长期的压力。商务部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芯片供需存在显著的持续的不匹配。报告称，受访的150家企业认为这个问题在未来6个月内不会得到解决。商务部长雷蒙多说，在半导体供应问题上，我们距离脱离困境还很远。商务部报告说，通过增加产量、供应链管理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断，以及优化使用半导体的产品设计，私营部门最适合应对当前短缺带来的短期挑战。
辉瑞公司周二宣布，正在招募健康的成年人来测试一种重新配置的 COVID-19 疫苗。这种疫苗匹配传染性极强的 Omicron 变种，和原来的疫苗有所不同。辉瑞公司的这项研究招募了多达1420名年龄在18到55岁的志愿者，测试基于 Omicron 研发的更新后的疫苗。这款疫苗可以用于加强针或者初始疫苗接种。完整的研究结果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出，因为志愿者要接种多剂疫苗。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疫情期间，各州州长为了防疫措施都采取了很多强制性政策，目前很多州的州议会正在采取行动，限制州长们借由应对疫情之机扩大州政府的权力，避免州政府权力扩张得太过迅速。请听报道。
据国会山报报道，华盛顿州的州议会最近正着手限制州长的权限。近两年来，由于该州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籍州长杰伊·英斯利发布防疫措施和旨在防止疫情传播的紧急命令感到恼火，认为州政府在扩大政府控制方面做得太过分。州议会共和党人为此召开了会议，以采取行动控制英斯利的权力，而且意外地赢得了一些民主党籍州议员的支持。该州民主党籍州参议员艾米丽·兰德尔提出的法案，将授权立法机构领导人终止州长在立法机构休会期间所宣布的紧急状态。而另一项主要由州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的法案提出，赋予州议员终止持续60天以上的紧急状态的权利。其他州的议员也正着手限制州长的权利。面对致命的疫情，目前已有许多州长发布了前所未有的命令。本周一，纽约州一名法官也将上个月该州发布的强制戴口罩政策予以驳回，理由是州长及纽约州卫生厅无权未经州议会同意就直接实施这类强制命令。根据美国全州州议会会议的数据，一月份以来至少已有28个州的议员提出了法案，要求改变州长权力，或者让议员对州长宣布的紧急状态拥有更多的监督权。除了华盛顿州目前采取这类行动，还包括印第安纳州、乔治亚州、新罕布什尔州和新墨西哥州。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 昨天公布了全球2021年度腐败感知指数。这个组织的研究人员说，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亚洲行贿率最高的地方之一，而且把腐败问题蔓延到了国际上。请听报道。
腐败感知指数的满分为100分，在被调查的180个国家当中，西欧平均得分最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低，中国得分45，虽然没有垫底，但情况堪忧。位于榜首的最廉洁国家是丹麦、芬兰、新西兰，均为88分，美国67分，得分最高的西欧地区平均为66分，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得33分，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在50分以下。据美国之音报道，透明国际美国办公室主任加里·卡尔曼表示，腐败感知指数仅仅衡量国内贪腐，并不衡量国家之间的非法资金流动。他认为，必须要用超越中国国界的眼光看向全球，才能充分了解中国腐败造成的冲击。卡尔曼说，中国的腐败行为越过边境流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以外援和腐败合同等方式进入包括非洲在内的地方。报道还引述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表示，中国国务院研究室、发改委、人民银行、国资委大约两年前的调研报告称，中国有15000多亿美元资产流失在海外，主要在西方，其中大部分在美国，估计实际的资金流失程度、资产转移的数额要远大于中国官方的数字。韩连朝表示，习近平没有从制度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所以贪腐不可能根治。2021腐败感知指数表明，贪腐越严重，公民自由权受到的限制越多，公民自由权减少，对抗贪腐就越困难。透明国际主席迪里亚·费雷拉·卢比奥说，人权可以确保公民社会和媒体有言论自由，并且掌握问责的权利，是通往根治社会贪腐的唯一可持续路径。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